好，我们上一堂课已经大概的讲一下这个法性空慧学的意思啊，那么要能够明白一切法共通的、普遍的、永恒的、大家一样都有的那种共通的法性，就是缘起空性。那么了解这种法性的智慧，就叫做空的智慧，所以叫做法性空慧学啊。那么法性空慧学它所要让我们了解的都是究竟的中道第一谛啊，因此请看讲义的这第七页啊，第七页的这个上面这个第四点呢，法性空慧学代表的经论、般若经与中论，这当中就是有一开始的这三个啊，然后呢引用这个太虚大师法性空慧学概论的这段话，三中所明的理性都是平等，所得的佛果同是究竟的，但由学者的意乐，学习者哈的意乐，不是那个很有学问的学者，就是学习者的意乐，他的欢喜，或以某一宗为所专崇，对愚者则不应排斥。啊，你很喜欢这一宗，但是你对其他的就不应该排斥。这样一来的话，你自己对这个一切大圣经论皆能开显，啊，不但能够开显，在殊胜的功用上也可以各得其方便。也就是说，你从法性空慧学，你从法相唯识学，从法界缘觉，都可以得到它的方便下手处了哈，你修学的下手处。啊，那么最后法性空慧学是阐扬真实中道实相，出一切有空偏执，令入究竟了义之教。所以你如果要把法性空慧学太虚大师这样的定义，要把它看成是在讲天台华严的原教的中道实相，也 OK， 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太虚大师的定义其实就等于是这样，你的法性空慧学所了解的中道，就等于天台华严的原教所要讲的中道第一谛。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刚讲的总持跟融会啊，啊，上一堂课讲的那个融会，既然讲融会，就是一切的法门都可以融会在这一门里面，同样的，以这一门也可以融会到一切法，这里面不是只有理上的融合而已，事相上的融合，就是华严所讲的这种事事无碍啊。比如说他这边讲到善啊、恶啊、高下美丑这种相对性的东西，在这一种华严三昧里面，在这个天台的一心三观里面，在般若经里面所讲的中道中论里面讲的中观，哪里还会有冲突，哪里还有相对呢？所以这个时候善跟恶，你说善跟恶、美跟丑，它有一个共通的是什么？一样啊，还是缘起，还是法性，只是每一个它的缘起的缘不同，但是大家共同的都是什么？都是缘起的。而且你认定这个东西是美，那个东西是丑，是你内心的一些认定，这也是一种构成美丑高下的缘。所以不去讲它个别个别的缘的差异，而只是讲共通的，大家都是缘起的。所以向上的融会贯通，就从理上里面就把它会通了啊。因为理大家都是缘起性空，所以不论它是什么样子的向上的缘，缘的不同并不妨害它的共通性是缘起。所以说大家能够悟到，能够开悟了，悟到一切法共同的法性，就是这一点要去了解的，是不同的相需要有不同的缘起。比如说要做一尊佛像跟要画一尊佛像，当然就不一样的缘起。你要成圣成贤跟你堕阿鼻地狱所需要的缘起当然不一样。 所以后来学佛了解了缘起性空之后，就看自己了解多少多细微多广大的缘起，你就能够掌握多少将来所想要自己得的那个果。如果你对因缘与果之间的关系认识的不够深，认识的不够细微不够广，你也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达到你自己要的果。如果你知道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去修了。所以看到任何一个相，先从空性去看它，这个叫做总相，这个也叫做根本智。然后呢，再细微的去了解这些不同的缘起所需要的缘，那个叫做厚德智，那个叫做别相。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相跟性，为什么讲它不二？如果你真的了解一切法的法性是不二，那相的差别也不过就是在缘的差别，并不是在法本身的性上头。所以强调那个性是什么？不变的，永恒不变的，不随着时间，不随着空间。所以刚刚默学上一堂课就讲，你了解它也是缘起空性，你迷惑颠倒，它还是缘起空性，没有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能不能悟，能不能悟到自己的生命为起点，你能不能够体悟自己的生命也是缘起空性？能够体悟，你就能够掌握一切都在自己。这一念心的转变，就是缘起的开始。遇境逢缘，随缘消旧业，色莫招新殃，也是站在这个道理上。破迷开悟之后，超凡成圣，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啊，所以净空老和尚有一句话说：一切法都空，业果不空。这个也是我们李立老师那一天我也听到他讲这句话。我当然不能反对我们这个董事长净空老和尚我自己师父的说法，当然也不会否定我们李立老师的说法，但是你如果仔细想一想，这两句话其实是逻辑上是互相冲突矛盾的。对不起，一切法都空，只有业果不空，那业果不属于一切法吗？所以讲这句话有它的含义，强调业果不空，只是要警惕我们缘具足就会有果。业力，什么叫业力？一种招感的力量，它自然而然有一股力量能够把该聚拢来的缘就把它拉在一起，让它呈现那样的果报，那个叫业力。业跟业力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也可以说一样，但是如果你强调业力，它的力呈现在哪里，表现在哪里，就是把那些缘拉拢在一起，让它自然而然就有那些果报呈现。所以讲业果不空，只是要警惕我们，如果你已经有那个业力，它自然而然就会招感那个果报。但是即使业果呈现或者是正在拉拢的时候，难道它不是缘起吗？难道它不是空性吗？一切法皆是空性，哪有业果不空的道理呢？也都是空性，只是要让我们产生一种警惕啊。所以法性空慧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一切法不管色法、心法、有为法、无为法、世间法、出世间法，通通都是空性，通通是缘起。所以你说那无生法呢？无生法就是强调一切法无生，一切法都是空性，从来没有生起来过。以为缘具足就有那个相，那个相就不是实有的，是假有的，是缘具足而呈现出来，我们误以为实有。这一点到后头去默学再把它讲详细一点。所以所谓的无生法忍，那个忍 一方面是认可，你已经很肯定这个道理，认肯定这个道，这个真理，肯定哪一个真理？无生法，一切法本来无生，从来没有真的生起来过，那叫无生法忍。那不就是我们强调的一切法？你看到它的空性，你有这种般若智慧，能够看到一切法都是这样子的共通的法性、空性、缘起呢？只是特别去强调无生、空性这部分。不管你证到什么境界，你都不能有一点点的执着，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真的生起来过，所以才强调无生法。那这样一来，什么叫做恶法？什么叫做入不恶法门？这个不一不二，强调了一跟二相对。如果你拿掉了相对的两个，你还有一个绝对的一，那你还是执着有一个一。所以为什么中论里面强调八不？它是从否定这边，从让你相对的两边拿掉就好，他不强调有一个一。讲完八部之后，他没有强调一个一。其实《楞严经》里面他也是这样强调：六解一一亡。你解开六个结之后，那个一也不能够执着。那个一是什么？如果你还有强，还执着有一个绝对的真理，那你还是执着了一个一。所以连那个一都不能执着。所以有时候只强调不二，而不要强调那个一。那么因此你看那个维摩诘居士问了32个菩萨，包括他自己第33个，讲31个菩萨讲完之后，大家问问说，那文殊菩萨你的说法呢？什么叫做入不二法门？他说无有言说才是不二法门。然后呢，维摩诘大家反过来，文殊菩萨代替大家问维摩诘，那什么是入不二法门？不讲话。哦，文殊菩萨说这个是最高级的入不二法门，所以以后各位学会了哈。如果你人家问你什么最高级的佛法，你的点点卖恭维，哦，阮居士最厉害，碰到这一招最好用。反正人家也不知道你是真的不懂还是最高级的。所以就是说，真正要能够入到那个不二，就是要超越一切的相对。用语言文字去描述出来的都还有一个东西在，所以文殊菩萨用语言文字，维摩诘认为这个还可以拿掉，所以讲到究竟佛法就是脱年解缚了。什么叫做这个破迷开悟呢？脱年解缚，我们刚开始黏在那一些财富、名誉、地位啊等等这一些世间的东西，男女情爱的等等，所以佛菩萨祖师大跟我们讲，这些要放下，世间的五欲六尘要放下，然后接下来呢，那修禅定，禅定也要放下，然后呢有一个境界，涅槃也要放下，最后放下也要放下，是这样啊，所以一层一层的剥开，一层一层的剥开，问题就是。我们认不认识自己黏住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以这种毕竟无所得、空性为主的这种修学思想、修学的学说，以这个为宗旨的，就叫做法性空慧学。问题就是，你怎么能够认识自己到底打结的在哪里，黏的是在哪里？麻烦是自己。认不认识自己的盲点、打结的地方？如果自己可以认识，根本不需要老师，不需要佛菩萨。所以你看，佛自己称他是无师自。好啊，那我们也来学无师自，各位就不用听我的了。那个是指这到最后，没有谁能够教你了，唯有要自己觉悟。好，这个是把这一个有人提出来问题，再综合前面的思想哈，再这样提一下。我们接着看第七页哈，这个第四点法性空慧学代表的经论，般若经跟中论的第二点啊。第二点，般若经的根本思想在阐说一切法皆空不可得，并强调救济众生的利他精神。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般若经只是就是讲空。如果你这样了解般若经，误会大了。所以这边的重点哈，在 PowerPoint 上头就强调，空跟慈悲两方面，都是般若经所要强调的，不是只有讲空，他也有讲菩萨利益众生慈悲的这边，这是两大支柱。所以这个地方就写到之后的大乘佛教思想就由这个开展。所以这边引用印顺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以般若经来说，空绝对不是重在无自性而已，般若经这些大乘经是以真如法界为准量的，也就是以这个为主，以这个为准，不是只有强调无自性的空而已啊，不是说他不讲空哦，不是只讲空，无自性的空而已。菩萨的空相应行是自利利他的，是体悟无生而进一步成佛道的大方便。所以讲白话一点，菩萨了解空性之后，为什么他愿意利他慈悲来度化利益众生？刚讲的，既然一切法都是空性，都是缘起，你给他什么缘，他就会呈现什么样的果。你要成就圆满的佛果，如果你没有依着空性做基础去做利益众生这一个菩萨行，是不可能圆满佛的果报的。所以佛的果报一定要自利利他，悲智双运。智就是对空性智慧的了解，悲就是慈悲度化众生，利益众生。所以为什么小圣阿罗汉会被佛批判说这个不圆满，就是因为他只偏一个空，他慈悲这边不够，成佛的缘少了慈悲这部分，所以他不够圆满。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印顺导师这一段话呢，很值得我们了解般若经的重点。那另外这个法性空学第二个代表中论，中论讲实相中道，接诸中观，接诸就是说拿一个标杆起来跟你讲中论的重点在哪里，修行的方法在哪里，中观。所以因为他是讲实相中道，修行方法讲中观，所以叫中论。所以原始要宗就是很重要的把它整体涵刮起来说，这个中论的主要思想就是八部中道跟实相涅槃。前面那个八部中道是讲你怎么样看一切的境界，包括世间法，包括处世间法的境界，你要用八部这种中道的思想去看一切的境界。那后者实相涅槃，就是你如何依据所看到的八部中道下去修行而证涅槃这个果。所以依着实相的理下去行，证得涅槃的果。所以这边简单提一下，就是太虚大师这段话，中论总共有27品，后头会看到前面17品就是要破人我执、法我执，以达诸法实相。后面的7品，你说加起来才24，中间我给他省略了啦哈，总共27品啊。那后面我们看到后面的7品是破尽维系所执，明究竟实相。所以这两段话都强调中论所要告诉我们的诸法实相。所以太虚大师用诸法实相，就跟天台用的诸法实相是一样的，他就没有强调那个中道，而是用实相来做代表。所以这是我们先了解一下中论的两个主要思想，八部中道跟实相涅槃，我们后头再详细去了解它哈。那么再来第4个，印顺法师中观论诵讲记，他 给我们整理出来中论的特色有三点。第一，有空无碍；第二，大小并畅；第三，力破善巧。有跟空，有是讲现象界，空是讲那个性，像那个空性。透过中论之后，你能够了解，真的很明白了解什么叫做缘起性空，空性缘起，这两者不再是相对的冲突的两边，而是无碍的融会贯通在一起了。所以这里面呢，这个应顺法师跟我们讲，大概可以整理成这样三句话。再讲有空无碍这部分，先用二谛说法，依着缘起来说二谛，真俗二谛，让你了解缘起，从缘起可以看到真谛，可以看到俗谛，然后才从二谛里面来显圣意空。这个时候的圣意就是最殊胜的第一义谛的空呢，就一定包括真俗二谛缘起性空，而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偏在一边的那个空，圣意空。所以你真的了解圣意空，你就能够了解真正的中道义。所以这个就是中论的特色之一，读了中论，你能够依着缘起了解真俗二谛，依着真俗二谛了解圣意空，依着圣意空了解真正的中道第一谛。有了中道第一谛的了解之后，你的修行就能够走向真正的成佛之道。如果你不了解中道第一谛，你所修行的可以有所成就，但是你不见得是走在成佛之道上。所以这就是很麻烦的地方。怎么说呢？很多学佛的同学啊，一入门，一入到佛门啊，就如同墨学前几天跟各位先提一下，就看自己的因缘了。你过去的善根福德因缘好，你就碰到一个真的很好的老师，很好的法师师父，或者是碰到一个很好的上师，他在解门在行门上都能够给予你啊最恰当最就近了义的指导，你只要跟着他就没问题了，自己不需要怎么用功学，但起码不会学错。那是你的运气好，说运气好其实不对了哈，是说你有过去的善根福德，这一生就有这样的因缘。那如果我们自己没有那个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呢？你看很多人一进门接触到是什么？卢胜彦、青海，啊，话说不客气一点，碰到萧平时，这个我是很不喜欢讲的啦哈。但是一讲到他，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啊，哎，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术士的与众的福德善根不一样嘛。那我们自己呢？如果说运气好一点哈，刚讲碰到了啊，像墨学运气就很好，碰到净空老和尚啊。那实际上跟各位提，那我也不是一下子就碰到净空老和尚啊。那所以呢？我一直跟着很多人提过，一开始学佛不要用感情做标准来判断选择师父，但是凡夫嘛，尤其女众，就叫他不要用感情做判断。他说我也很理智，实际上还是带着感情。所以要很理性的先多听几个人，然后呢慢慢的这多听这几个人里面呢，自己也要下一点功夫在这些基本教理的研究上，多下一点功夫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然后再好好的观察你认为值得学习的这些老师啊法师善知识，好好观察他个一两年，起码要一两年，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跟他。 像各位你们在选择老师，我不知道你们的状况如何。我在台大神七社开始学接触这些佛教，跟着学长到处去听这些法师讲经，然后呢最后呢终于不是最后了啊，有人介绍我去景美听净空法师，听一听，哎，觉得师父讲的不错，哎，很值得听，所以呢就这样听下来啊。但是我那时候也没有一定要跟他，因为你要知道啊，我这个人为什么会长这么矮？其实是傲慢心是很重的。我觉得这个法师是很了不起啊，但是也在我内心当时候的标准。我的老师最起码要像智者大师之类的，才够资格做我的老师。学佛多年以后才知道说，哎，我算什么哪根葱啊？即使碰到智者大师这一类的，人家也不见得要收你这个徒弟。所以呢，是经过了两三年哈，听着净空老和尚这样讲讲讲，啊，那时候呢，这个老和尚呢，他就很有心哈。要去培养这些年轻的，不管是在家出家，要上台讲经弘法，他就一直强调这个，然后一直强调一定啊要学佛是师道啊，然后呢就一直讲他跟这个李炳南老师的这个师生的关系，所以在我内心里面呢就种下了这个，好像必得要找一个老师。后来想一想，找来找去好像也目前只有净空老和尚值得我跟他学哦。因此呢就毕了业之后两年服兵役完之后回来呢，就跑去集美图书馆，就说我要报名哈，这个老和尚不是讲说要培养那些弘法的讲经的法师吗？我要报名那个班。然后里面的法师说目前没有这个班，但是我们会登记下来。后来慢慢的呢，就我们在华藏讲堂，就是佛陀教育基金会这边就有。啊，那我比较幸运的是，经过了几年之后呢，净空老和尚也大概认识了我这个年轻人啊，这小孩子。啊，那有一天呢，我就跟师父报告说，我要拜你做师父。好，当然讲话不是这样的，不客气啦，就是很恭敬的，就说我要拜你做老师。啊，那么。他就刚好选择那一天呢是佛诞日，4月8号。那时候净空师父还常常待在台湾，那是76年，73年啊，民国73年，那时候我才那个退伍哈。那么就在那个佛诞日的时候呢，就在佛堂里面，他以当时他在弘扬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就以那一本做代表，然后呢在大庭广众之下叫我呢对佛三拜，然后呢接下来就要拜老师，把那一本无量寿经意思就是传下来这样子啊。所以在这之前我只有看过出家人有这个仪式，然后我一个在家弟子居然有这种仪式，甚觉殊荣。所以也就是说我好歹哈，也有沾到一种中国的那种古时候那种私塾啊，这样子的一种老师传学生的这个礼仪在，所以有师承的啊。所以呢，有人说阮居士你要不要开始收学生？我说我什么资格要收学生？更何况我的标准要收学生就要像我当时来，有几个人够资格我这样传法？啊，当然这个是我是开玩笑了哈。但是呢，我要讲这个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说这个师承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国传统佛教里面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呢，我们学佛如果一开始没有能力判断你要亲近的老师师父，然后你就凭感情就这样投入了，你这么慎重的一个仪式，或者是你用很恭敬的心去拜他做老师，学久了之后，你后来发现他的思想是不对的，你就会陷入两难，我到底要放弃还是要谨守做学生的本分？叫我背师叛道， 内心就感觉很难过，这不合乎我们中国传统的伦理，但不违背，不离开它，继续学一定会越走越错。哎，我不是讲净空老上啊，不要误会哦，我是指别人了哈，我讲别人了哈。所以呢，如果你一开始不是有这么大的福德善根，而是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之后，你要退出来就难了，在你内心就产生冲突了。如果你一开始就碰到这样的师承，那算你运气。所以你看哦，宗喀巴大师他的祖师阿底峡尊者，他前前后后跟了很多老师，所以他都很感恩他这些老师，不是他只是跟一个人学哦，没有。他在发起菩提心这部分，他很感谢金州大师。可是呢，在中观正见这边呢，哎呀，一下子忘记了他的老师是谁。总之，他就是感谢这两个师承，一个是深见，一个是广行。那么他所依止的善知识很多个。那你看善财童子这个也是一个代表，他对每一个善知识他都非常非常的感恩，但不是从头到尾只跟一个法师。那我们修学佛法也是这样，可能你之前认识的所知道的，慢慢的你后来认识的更深入更细微更广大的时候，发现以前的说法有不足之处，你也不可以就舍弃你之前的善知识，你应该抱着感恩的心，是因为有他才让你走上来的。即使他所教你的可能不是那么正确，那么的圆满，但是如果没有他的指导，你不可能走到后面这个阶段来。而且每一个善知识他所教导的法门一定有他独到之处，你有没有可能胜过他呢？不尽然哦，不尽然哦，只不过就是说你后来接触的跟你之前接触的不太一样，他有他的独到之处，你不见得能够胜过他。这是我们要先搞清楚的。那么修学佛法也是一样啊，在这边中论所讲的它是一个系统啊，像应顺法师这边讲的有空无碍，你真正走入中道第一地，你就发现以前所学的如果偏在一边都不够究竟，你一定要能够走回中道来啊。那只是说你怎么样认识中道第一地，有很多条路，很多个法门，透过般若经，透过中论是一个法门，透过唯识法相学是一个法门，透过如来藏思想法界圆觉这部分真常唯心这部分也是一个入手之处。三条路都能够让你入手，让你认识中道第一地。好，第二个大小并唱，这大小是大圣小圣，在中论里面他不是只有强调大圣，他也强调共通的那个般若实相智慧。你看他这边写三圣共般若实相慧，三圣声闻缘觉菩萨都要了解空性，都要有这个般若智慧，都能够走入解脱。但是呢，中论里面是希望把二圣小圣的这种空性的般若智慧引入大圣来，所以他一定有讲小圣的，也有讲大圣的。讲小圣的是要引小圣的入进来，入到大圣来，入到菩萨道来，所以有大小并唱的这个特色。第三个力破善巧，力是建立，破是破除啊。所以他这边第一句话就写：事出世间法，都是缘起性空。什么叫世间法？什么叫做出世间法？你迷了缘起性空这个真理，那就叫世间。悟了就是出世间。所以很多人对这个世间出世间，有时候啊，不学佛的人引用的更是错误。好像呢，头发剃一剃，遁入三门，这叫做出世间。 或者是关起门来修行啊，认真的修行，很少去做服务大众的工作啊，你不要走那个出世间法。哪里是这样定义呢？关起门来好好用功，正是为了要就近解脱，了悟中道第一谛，正是出世间法没错。那为什么要了悟中道第一谛？要以自己所了悟的中道而实践菩萨行。怎么会是只有你讲的那种好像那种消极的避开世间那种出世间法的解释呢？绝对不是。所以世间出世间法的定义是要看这一句话。所以声闻跟缘啊、跟菩萨同样都在性空缘起中得解脱，不同的菩萨不同的只是大悲愿行。所以为什么说力破善巧，要破你不管你在世间上的执着或者是在小圣上的执着，他很善巧的把你破掉，把你转化成大圣的菩萨的这种思想，建立真正究竟圆满的中道第一谛。所以原则上大概呢，先提这么一个三点哈。好，那么之前已经大概讲了一下法性空慧学这两个，一个般若经，一个中论。般若经的主要思想，空跟慈悲两大支柱，中论的三个特色。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呢分开啊，先介绍般若经，再介绍中论。啊，那么先介绍般若经，大概我分两类哈，一个是分类，一个是注释。注释的部分呢，我写的少，找的资料少；分类呢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个人哈，因为对以前对般若经哈，哦，这么大不同。其实一直搞不清楚大般若经跟大品般若经有什么不一样。不是都是般若经吗？是一个大品一个不大，少一个品就有什么不一样吗？一直搞不清楚。所以呢，我后来觉得呢，还是先从这一种般若经的分类让大家有个概念。所以底下这个完全是一种般若经的知识啊，有了这个知识，起码你对般若经就稍微呢看到了一些啊，并不是看到内容，起码看到外表啊，要不然连外表都看不清楚，以为大般若经跟大品般若经是一样。好，那么这边呢，根据三藏法术把般若经分成八大类：大品般若、小品般若、放光般若、光藏般若、道行般若、金刚般若、圣天王般若、文殊问般若。这个出处呢是佛光大辞典里面，它是引用三藏法术的分类。因此翻过来第八页这边呢，大致上就依据这八类呢，把不同的般若经就分在这些类里面啊。然后呢，有一些地方呢它是不同的译本而已。你说譬如说，你看小品般若也翻译成道行经，或者是般若道行品经啊，或者是大明度无极经啊，这样子的一个翻译法。那我们后来称之为小品般若的话呢，主要是依据鸠摩罗什大师他所翻译的这个名称经名，叫做小品般若波罗蜜经。所以你看摩诃般若波罗蜜超经，差一个超字而已哦，它就变成是小品般若。如果没有那个超字的话呢，那它就是什么大品般若。你看大品般若，那个鸠摩罗什翻译的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一个超就变小品，没有个超就变大品。所以没仔细看说奇怪，同样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怎么一个叫小品一个叫大品啊？不一样啊，当然不一样啊。后面会稍微有介绍一下，现在只是先看一下这个分类哦。那么又翻译，有的翻译成大明度经。那么在玄奘大师翻的大般若经里面，它是放在第四会。好，那大般若经总共有几会呢？我们后面会看到哈，它就是大般若经的第四会，等于就是小品般若。好，那么大品般若呢， 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摩诃般若蜜密经》为主，以这为主。其他的呢，我们原则上呢，都认为这个是同样一个内容，只是不同的翻译。因此你看光赞般若其实也放在这里，因此你看它就跟三藏法术的分类就不一样啊。你看这个 PowerPoint 这边，它的八部般若呢，光赞般若跟大品般若是分开的，但实际上呢，在这个中华佛教百科全书里面呢，光赞般若就是摩诃般若大品般若的另一个译本而已，内容是一样，只是不同的译本。好，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分类法有点奇怪。那么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呢，摩诃般若经是在他的第二会啊。不然先看一下那个般若经总共是几会哈，你翻到第九页下面一部分，大般若经哈，它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翻到第十页，总共十六会，总共十六会，啊，所以你看第二会，你配合第九页来看，大般若经的第二会25000诵，也就是401卷到478卷，相当于呢。光赞般若、放光般若、摩诃般若经都在这一会里面，所以摩诃般若经、大品般若经、放光般若经、光赞般若经其实都放在大般若经的第二会里面。所以你对照第八页，你看大品般若经里面有光赞般若、有放光般若、有摩诃般若，是一样的，内容是一样的啊。再来人王般若经，人王般若经就是有两个译本，一个呢就是人王护国，有护国，那另外一本呢是有唐，那个对不起，那个护国是放在前面还放在中间，一个是人王护国般若经，一个是护国人王般若经，这样是不同而已。那翻译者不同，一个是鸠摩罗什，一个是不空。后来我们比较喜欢读诵的，就是流通比较广的哈，是不空，不空法师的啊。但是智者大师当时候他去做注解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啊。那人王护国经哈，有的学者认为它的真实性哈。值得考据了，也就是说他不怎么认同这是真的般若经啊，那这是学者的意思啊，我不太能够采用他们这种思想哈。再来金刚般若，这大家就很熟了。金刚般若经你看总共有几种译本，你不看大般若经总共有六种，这七个里面除了大般若经的东西总共有六个译本，你现在在大正藏都可以看到这个六个译本的金刚般若经，只是我们后来比较常常读诵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这一本啊。那名称也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像能断放在中间放在前面，那断什么？当然就是断烦恼断无明啊，用金刚般若智慧能断烦恼断无明啊，那是属于大般若经的第九会，啊，那再来般若心经哦，大家最熟了，啊，那实际上鸠摩罗什大师也翻译过般若心经，但是大家不喜欢用，反而喜欢用玄奘大师的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呢是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